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Podcast。 让我们跟着召集人牧师一起来学习以赛亚书第62章，复兴和昼夜不停的祷告。这一章说到弥赛亚为耶路撒冷不寂寞不牺牲的祷告，他不断的祷告，直到看见神的救恩临到耶路撒冷，直到列国看见神的公义和荣耀，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。神今天同样在寻找愿意为教会、为城市、为国家祷告的人，为自己的教会、城市、国家的复兴祷告，直到神的公义救恩临到。以赛亚书62章阐明了昼夜不停的祷告，这就是复兴的关键，可以分为三段。第一大段是1到5节，锡安回归和复兴。先知以赛亚说到拯救者弥赛亚如何昼夜不停地为耶路撒冷祷告，直到耶路撒冷成为神的荣耀、神的喜悦。第二段是6到7节，代祷者忠心呼求。弥赛亚呼吁耶路撒冷的代祷者兴起，要不断地呼求神，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。第三段是8到12节，神的应许拯救来到。说到神将如何复兴耶路撒冷，并且他的救赎者弥赛亚必会来到。第一节，我因锡安必不寂寞，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以色列百姓以为神是沉默的，于是先知以赛亚传达神的话，神的拯救者弥赛亚因为锡安和耶路撒冷必不寂寞牺牲。锡安山是耶路撒冷所在之地，所以两者可以互换。这里说到神对耶路撒冷的保证，耶路撒冷必然再次彰显公义，他的救恩必然清楚可见。这里再次看到救恩与公义是一起的，这样的概念之前在以赛亚书多次出现，例如以赛亚书61章10节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也是将拯救和公义相提并论。第二节，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这是神为锡安行奇事的结果之一，就是重得公义救恩，重现荣耀，使列邦列王都清楚地看见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神为锡安行奇事的结果之二，就是命名新的名字。第一，列国列王必见以色列的公义。以赛亚书多次提到以色列的百姓将会再次彰显神的公义、救恩和荣耀，如以赛亚书1章25到26节、43章7节、60章1到3节、66章11节等等。此外，也多次提到神的拯救者弥赛亚会来复兴以色列，作为外邦人之光，领导万民归向神。以赛亚书49章6节、52章10节、61章9节、66章12节、18到19节等等。第二，神给他的百姓命名，给新的名字，是神在儿女身上赋予新的身份和新的旨意。例如亚伯兰得新名亚伯拉罕，雅各得新名以色列，西门得新名为彼得，扫罗得新名为保罗。改名显出神的权柄在他们身上，要实行全新的计划。以赛亚书56章5节提到，神要赐给那些谨守安息日的外邦人永远的名。在启示录2章17节、3章12节中，加摩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得胜的话，便可以得着新名。第三节，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。 耶路撒冷在神的手中极为宝贵，宛如华丽的王冠高高的被举起，和垂下的冕旒一般，珍贵的被捧在手掌之上。撒迦利亚书九章十六节，神将荣耀以色列的圣谕之名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以色列圣谕之名的荣耀。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五节。第四节，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，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也必归他。以色列离弃神，拜偶像，导致被灭国，被掳去外国异地，城池荒凉，家园败落，好像一个被撇弃的妻子，无家可归，流浪街头，处境非常的凄惨。路过看到的人也都摇头，称他为被撇弃的。妇女当时没有谋生能力，必须依赖丈夫来维持家计，才能有所依靠，所以称之被撇弃的，在当时是没有希望的称呼。但是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诗篇三十章五节，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节五到七节，弥赛亚为耶路撒冷昼夜不停地祷告，所以以色列境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神为他发声，所以他的名字改变了，从被撇弃的变成了神所喜悦的，他的地也被称为有夫之妇，有所归属，有人照料。这是因为神喜悦以色列，因为喜悦才会饶恕。于是即使以色列曾淫乱，但是神仍然拣选他为爱妻。何西阿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说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先知使用婚姻的象征，表明了神与子民归属的关系，洋溢着深情喜悦的夫妻之爱。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以赛亚所传达神与他的百姓，就是神与你和我的关系，是婚约的关系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，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九到十节，也可理解为耶稣基督与他的身体教会的关系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。第五节，少年人怎样娶处女，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，新郎怎样喜悦新妇，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。第四、第五这两节都是说到婚姻的关系，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，可以翻译成众子也必住在你里面，意思就是就像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与他同住，以色列的众百姓建造了以色列，也必住在以色列里面，不会离弃。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六到四十四节，新郎怎样喜悦新妇，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，强调了神既然是他的丈夫，拣选了他，就会喜悦他，照顾他，供养他。这也强调了神对以色列的感情，就如同新郎对新妇的甜蜜关系，不是老妇，不是弃妇，而是新妇。婚姻关系寓意盟约和永约的誓言，以及深沉永远的爱。在应用上可参考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，基督爱教会，为他舍己，用十架宝血赎买他，用水和道将他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第二段六到七节，代祷者忠心呼求。第六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。耶路撒冷啊，这声呼叫 乃是神的拯救者弥赛亚在呼叫圣城，对耶路撒冷发话：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。是说在耶路撒冷城墙守望的人必要昼夜警醒不静默，持续发声向神祷告呼求，不要歇息，直到百姓脱离黑暗，真光照耀他们。设立守望的原文是看守的人 watchman， 城墙上守望的人是军事第一道防线，会首先发现敌军的到来，或是来造访的友好国家。在值班时不能有任何的懈怠，否则就会造成极大的损失，甚至整个国家的灭亡。守望者的责任非常的重大，以西结书3:17-21。在应用方面，耶路撒冷的守望者就是代祷者。在复兴来到之前，我们必须迫切祷告，与神同工，愿我们起来为教会、为城市、为国家祷告。祷告就是启动复兴的钥匙。从这节可以看到，代祷者兴起是神的心意。当复兴救恩临到以先，必须有不断的祷告来为主预备道路。第七节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这里讲到守望代祷的人要一直祷告，直到看见新耶路撒冷在地上被万民赞美。守望代祷者与神同工，发声必不静默。耶稣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要灰心，好像半夜求饼的朋友，路加福音11:5-13，以及一个呼求不义的官为他伸冤的寡妇，路加福音18:1-8。神一定会伸展正义的，但是他再来的时候能够找到信德的人吗？也就是他来的时候能够找到持续不断忠心祷告的代祷者吗？第三段是8-12，神应许拯救来到。第八节，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：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，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。神所启示保证的事情一定会成就。古时是农业社会，全靠田地的收成来生活和买卖，但是敌人在收获的时候会来破坏庄稼，会抢夺五谷新酒和葡萄等物。于是以色列人辛苦劳作了一年，结果到头来被敌夺走，损失殆尽。于是百姓忧伤，垂头丧气。在这里神指着自己的手宣告，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。右手和大能的膀臂都是能力的象征，神在保证耶路撒冷不会再受敌人欺凌，百姓要得享自己劳碌得来的果实。第九节，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，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。只有收割的会吃这收成，而不是落在敌人手中，并且要存着感谢的心领受神的赐福。于是就敬拜神，在圣所里感谢颂赞神。这里强调吃喝时要赞美神，当我们享受食物时要欢欣喜乐，纪念这是神所赐的。12:7-12，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，也说到也将收成中所当纳的要带到神的殿中献给神，在圣所中享受神的祝福，学习常常敬拜神，欢乐地领受神的祝福。第十节，你们当从门前经过，经过预备百姓的路，修筑修筑大道，剪去石头，为万民树立大旗。这是神给百姓的命令。既然看到神将复兴以色列，并且神也应许了收成，那么百姓必须有主动回应的信心。这时候百姓们应当兴起， 当从门前经过，经过两次的经过是加强的语气，经过可能是进到城里或是出到城外，这里不是要进城，而是要出到城墙外面为百姓预备大道，修平大道，使人有路可走，走得顺畅，剪去石头，是挪去障碍，为万民树立大旗，是让百姓知道清楚的方向。这呼应了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，先锋者为主预备道路的呼召。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弥赛亚拯救者来到以先，必然会有人为开路先锋，为主预备道路。耶稣第一次到来的时候，施洗约翰是先锋者，为耶稣预备道路，将人引向耶稣。约翰福音3章22到36节。在末世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也会兴起末世的先锋者，借着祷告和服事，再一次为耶稣预备道路，引人归向耶稣。第11节，看哪，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，对西安的居民说，你的拯救者来到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这宣告是对西安所发出的，宣告他的拯救者将来到，并且赏赐和报应都在乎这位拯救者。西安过去怎样蒙羞，西安也必照样蒙拯救复兴。西安要见证拯救者弥赛亚大能的救赎和审判。以赛亚书40章10节。第12节，人必称他们为圣民，为耶和华的属民，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。这节宣告了弥赛亚拯救的结果。圣民是圣洁的民。第一，圣民是与神关系的恢复，归神为圣。同时，第二，圣民也是百姓行为上的改变，生活圣洁，神圣洁的属性成为圣民的品性。第三，圣民也是弥赛亚舍命代罪的结果。在应用上，耶稣是圣洁无罪的羔羊，他背负了世人的罪，替我们死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彼得前书1章15到16节。因此，我们是圣民，同时我们也是赎民。凡接受弥赛亚救赎恩典的，因得蒙救赎，被称为耶和华的赎民。被眷顾不撇弃的城，西安曾因悖逆被撇弃，现在被寻回，百姓回归故土，这城再不是被撇弃的了。弟兄姐妹们，祷告是启动复兴的钥匙。我们不要在神面前静默，我们要兴起，我们要不歇息的祷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一个祷告的负担。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哀声上达于天，神就差遣摩西起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当复兴救恩临到以先，必须有不断的祷告，有先锋者来为主预备道路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愿我们起来为家庭、为教会、为城市、为国家祷告，为万民迫切的祷告，借着祷告来除去一切的阻拦，为主铺平道路，让祷告的网络建立得越广，救恩的大道就越宽阔。弟兄姐妹们，拿起你信心的祷告，让万民归向主，愿主快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求神赐下祷告不歇息的祷告的灵，给我们一个祷告的负担。主啊，让我们愿意不体贴肉体，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起来为城市、为国家祷告，知道祷告是启动复兴的钥匙，好叫您的心意复兴救恩临到全地。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